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到第十八节，我哋等要读呢一段圣经等咗好耐，因为有一个数目，我相信大家好想好想听到嗰个解释。666系咩意思啊？系指乜嘢啊？但系我哋嚟解释呢个数目之前，我哋首先要回复一下，我哋点样到呢一段经文？第十三章其实系继续第十二章噶。你记唔记得你十二章里面你见到乜嘢？见到一个好神怪嘅异象图画，见到三样嘢。记唔得第十二章讲三样乜嘢？有一条龙，有一个男婴，刚刚出世嘅男婴，还有一个即将要生产嘅产妇。条龙喺嗰处做乜嘢？记唔记得噶？条龙喺嗰处等，喺个妇人面前等，等乜嘢？等嗰个男婴嘅出世。男婴出世他会做什么？很恐怖的，所以小蚊仔不应该在大堂听到啊。好好，等个男婴一出世就吞食了他。但是男婴真的出世了，有没有被龙吞食啊？没有，反而被神提升到神的树和神的宝座的树。第十二章很清楚的解释，龙就是古蛇，就是撒旦，就是男婴，就是基督耶稣。因为第十二章里面很清楚的解释话，基督耶稣这个男婴要用铁杖管治万国。但是这个产妇代表谁？代表以色列，真正的以色列。因为旧约新约所有被救赎的子民都可以说是真正的以色列，即是新约的教会。基督耶稣从什么民族里面出世的？你可以说基督耶稣是以色列之子， Son of Israel， 因为基督耶稣是犹太人嘛，他生在律法之下，好使到能够救赎在律法之下的人。耶稣出世了，撒旦没有停止过要毁灭基督。在十字架上面，撒旦以为他成功了，但是神将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基督升天，在神的说权柄荣耀能力都赐给基督耶稣。所以基督复活升天，就是这个男婴被神提到神的说，提到神宝座的意思。撒旦毁灭基督的计谋有没有成功？没有成功，是失败。那他的怒恨就转向妇人，转向教会。但是产妇教会得到神的保护，撒旦毁灭神的教会失败了，他的怒恨就转向个别的信徒，个别的圣徒，基督徒。记得你十二章第十七节那处怎样提到啊？他向妇人发怒，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。 Thank you Luke， 大家散会啊，不要忘记多谢了，我们好多谢六喺树。我们继续听，这儿女是谁？守神命令诫命的，同埋为耶稣作见证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，主耶稣再来之前，撒旦不会罢手的，撒旦不会停止向教会、向圣徒挑战争战的。我们都是一班守神诫命的信徒，都是为主耶稣作见证的，撒旦永不会认输的，永不会向主低头的，永不会降服神，永不会降服基督的。之所以第十二章最后一句是什么呢？十二章最后一句说，那条龙啊，站在哪处？站在海边的沙上面。站在那处做什么？站在那处准备要从海中宣召那个兽出来。撒旦与神争战，与神圣民争战，所用的代办，所用的代表，就是从海里面出来的兽。 The agent, the instrument， 撒旦用来攻击敌对教会圣徒的代办，那个工具就是从海出来的兽。你从海中出来的兽，你看它的容貌是怎样形容的？ 头上边有十角七头，每一个角有一个冠冕，七头上边有亵渎嘅名号，还有嗰个容貌系点样噶？佢好似一只豹咁嘅样，佢只脚好似熊嘅脚，佢个口好似狮子。然后撒旦俾呢个代办代表能力、王位、权能。换句说话嚟讲，撒旦俾佢个代办代表有极大控制世界嘅能力。龙同埋受到命令又得到全地，凡系名字唔系写喺生命册上嘅人嘅敬拜，即系所有拒绝神在基督里边俾我哋拯救嘅，所有在神救恩之外嘅，所有灭亡嘅都敬拜兽同埋龙。你记得我话呢个兽系指乜嘢？但以利书第七章亦都有四个同样嘅兽，但以利书第七章亦都形容从海里边出嚟嘅四个兽，一只似豹，一只似熊，一只似狮子。第四个兽冇野兽嘅样，点解啊？太恐怖，人世间冇野兽能够比得上呢第四个兽嘅恐怖，只系能形容佢嘅口啲牙系铁做嘅。嗱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唔使我哋乱猜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好清楚嘅解释，呢四个兽就系在人世间出嚟嘅王国、政权、暴虐嘅君主、主席、领袖。但以理书第七章好清楚嘅话，呢四个兽系代表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同埋罗马，一个跟一个嘅。被撒旦利用，一个跟一个的做了撒旦的代办代表，与神、与神的基督、与神的教会、与神的圣民争战敌对。但以利书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们回望过去2000年的历史，有没有看到无数暴虐的君王、无数暴虐的政制？由基督降世第一次开始，一直到现在都是有一处相同的地方，他们都要命令要得到世人的敬拜，在他们统治之下的人向他拜，他们不会满足他们的控制狂的，他们誓要更大更多的范围归纳在他控制之下，他们不会接受有任何的竞争和他控制和他得到民心竞争的。所以人世间的政权、人世间暴虐的君主誓要毁灭教会、毁灭圣徒，因为圣徒真正的圣徒，他们的效忠、他们的忠信是给过谁的？真正的信徒、真正的教会，他们的敬拜对象是谁的？敬拜对象、真正的信徒敬拜的敬对象只是唯一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不会拜其他任何人的取代。任何人效忠神，任何人效忠神的道，任何人效忠基督耶稣，一定会被撒旦和撒旦的代办的暴虐受严酷的火炼。我们今天记得怎样来到第十三章，今天的经文第十一到第十八节，从地里面引兽出来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两个兽的权能，然后我们先再看这个第二个兽是指什么。经文十二原则告诉我们，它和第一只兽有同样同等的权能，换句话来说，它和第一个兽从海中出来的兽是一样，撒旦给他同等同样的权能，他只不过是和第一个兽有不同的任务。你看看第二个兽有什么权能呢？他和第一个兽一样，有权能模仿讽刺基督耶稣。第一个兽你记不记得有什么权能模仿讽刺基督耶稣？第一只兽上个星期你记得，他有权能模仿讽刺基督的复活 第一隻手有致命的傷，死了的，但是得到醫治，站得翻身的。他有致命傷，但是復原。但是第二個手一樣有權能，無放忌道。你看第十一節的啦，他有兩隻腳，好像羔羊一樣。記不記得第五章第六節怎樣形容被殺的羔羊？第五章第六節說基督耶穌又是一個七國的羔羊，即是說他有完全有所有權威權能的羔羊。但是這第二隻獸啊，個樣好像基督耶穌，有極大的權能管治人，但只有兩隻腳，即是說仍然受限制，權能不能夠比得上基督耶穌。信徒要提醒，經常提醒你不可以輕看，不可以不理不睬撒旦和他代辦代表的權能。記得上個星期說我們為什麼不怕撒旦呢？不是因為我們看不到他，人看不到的東西是不是真的？撒旦要我們受欺騙的就是唯物主義。什麼叫唯物主義？唯有有物體的才是真實現實。这张东西是不是真的？这张东西很真的，教会用150元买的，这个是不是真的？很真的，你搣得痛啊，痛的。唯物主义就是唯有有物质摸得到、闻得到、见得到、听得到的才是真实，不见得到、不摸得到的不是真实。所以唯物主义就给我们有无神论的意思了。神能够给我们摸到、看到、见到、听到啊？摸不到的，没有物质的，不存在的，假的。撒旦是不是我们能够见得到、摸得到、听得到、闻得到的？所以撒旦是假的，没有存在的。撒旦欺骗我们的就是用这些思想。我们不要轻看撒旦的现实，不可以不理不睬，眼见不到不要说他不存在。撒旦的权能，他的代办的权能很大很大的。撒旦永远不会降服在基督之下，他不会停止将神的荣耀配受敬拜的权能夺取，他不会停止摧毁见证神的信徒，坚信见证为主忠信的信徒。撒旦不会停止摧毁我们的灵命，因为他能够摧毁我们的灵命，让我们失败，他就是能够将神的荣耀夺取了。信徒要警觉撒旦和他在世上的代表，他容貌好像基督，样好像基督，但是他的说话是龙的说话，他的说话是撒旦的说话，即是说可以有很甜很有魅力的说话，但是背后是毁灭的谎话、假话、欺骗的说话。这个又是撒旦和兽模仿讽刺神的地方。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你听，基督用神天父的声音说话。这第二个兽容貌好像基督耶稣，但他说话相反的是撒旦的说话。他的说话听来很好听的，他的说话听起来有很大吸引力的，但是是撒旦欺骗、引诱、迷惑世界走向灭亡。这第二个兽有权能模仿讽刺基督，亦都有权能能行神迹奇事。第十三到第十五节，第十三节说什么？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。不单止是行奇事，而且是行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大最大的神迹奇事。在旧约圣经里面哪一个有这么大的权能？啊，谁说的？哎呀 ，Polly 我同埋 Stanley 要请你吃饭，大家要跟 Polly 学。只有一个先知以利亚， 他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的书，他在加密山里面用850个假的先知对拼的时候，以利亚从天呼召，有火从天降落，烧尽他给神的奉献。他一次又一次，不单止在加密山的书，几章之后列王记下第一章，以利那个阿哈撒呀，那个皇帝，哎呀，叫做咩名？我写咗喺啲书噶。Forgot his name？ 阿哈姐，阿哈撒呀，阿哈姐跌倒啊！佢想知道佢能够生啊，亦或死啊？佢系求巴力啊，神嘅烈怒降临。话点解你唔求问我嘅先知啊？以色列冇先知咩？你点解走去求问巴力啊？所以呢个阿哈姐咧就派人去揾以利亚出嚟，以利亚唔肯去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嘅派军兵嚟召以利亚去，一次又一次嘅每一批军兵嚟，以利亚都同天召火嚟消灭阿哈姐。王的军兵，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个首，能够模仿讽刺神真正的先知以利亚，不单止能够模仿讽刺真的先知，更能够模仿讽刺神，因为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，最后一个争战的时候，神亦都从天降火来灭绝撒旦和撒旦的跟随撒旦的最后的战败，最后的战败之后，撒旦才被投入被砸入火湖里面。所以这第二个兽有极大的权能，模仿神和神的先知召火从天降下，但是最惊人的神迹，它能够赐生命给没有生命的东西。第十五节说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。第一个兽的有一个偶像竖立起来，要人敬拜他。第一世纪里面罗马社会有很多这些行魔术的人，他能够使偶像的口打开讲说话的。罗马人听呢，不是说求娱乐的，罗马人听这行魔术的人能够将一个木偶讲说话，其实是求签算命的意思。因为他们以为行魔术的人能够使到偶像说话，即是神藉着这个偶像讲出神的说话，鬼神的说话，以为是神的说话，不是人讲的。大家有没有听过ventriloquist？中国人的文化有没有 ventriloquist？ 欧洲我不知道，美国有很多很厉害的，他有个公仔现在大声一点说，腹语口技。你以为那个木偶讲的说话，因为那个木偶的口在这么开，在这么开的，是一个控制他的人拉绳拉开那个木偶的口的。其实真正讲说话是不是那个木偶讲的？是控制他的人讲，但是你见不到控制他的人的口动的、哦、那个声音从哪里来的？那个就是腹语口技 ventriloquism， 很多人可以这样做的。但是这个第二个兽的本领不是 ventriloquism， 不是腹与口技的能力，是有真正极大控制的权能，能够将生气给那个木偶，让他能够讲说话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，你说能够控制到人吗？人人都来求拜你，求签算命，你说什么人都听，人都信，几大权能啊！他有这么大的权能做什么？欺骗迷惑，你看第十四节，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 所以第二个兽有讲假话有欺骗的权能，是撒旦那条龙赐给他的。新旧两约圣经都满载着形容假先知的警告，假先知和他们欺骗的目的是用假神迹歧视，用先知假先知的能力欺骗谎话，有极大的权能的，模仿假的神迹，都是从撒旦而来的神迹的能力，有极大控制能力，迷惑的权能的。第一个兽用恐怖的手段控制服侍撒旦，第二个兽用欺骗假话的控制来服侍撒旦。这第二个兽就是模仿神，神的先知，神迹歧视，从火从天叫火从天降来，目的是要欺骗迷惑世界。不单止啊，他还有权能使到不服他的人啊赐死。第十五节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，你不服这个兽啊就杀你个头，你说大不大权？这个就是暴虐的控制，用恐怖控制，用欺骗控制。所以第二个兽和第一个兽有同等同样的权能，只不过任务不同。第二个兽的任务是什么？要使到第一个兽得到尊荣光荣，要使到第一个兽得到兽人的敬拜。你看第十二节尾的书，他说这个第一个兽面前施行，他有第一个兽面前施行第一个兽所有的权柄。在兽面前，约翰的意思就是说 on his behalf，为了第一个兽的原因，为了第一个兽的利益，为了服侍第一个兽，在兽面前即是等候服侍他的意思，为了服侍第一个兽。还有第四十四节中间亦都是在兽的面前，这个字都是说为了兽的缘故施行神迹奇事，使到住在地上的人都在兽这个面前做什么？拜他。第二个兽的任务就是欺骗全地，叫全地的人都拜这个第一个兽。约翰第一世纪的读者，他一看到这句说话要被逼拜这个兽，他们立刻会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因为罗马帝王每一个都自称是神，罗马帝王每一个都强迫命令罗马帝国里面所有的人都拜帝王的，在历史里面我们叫他做 imperial cult， 帝王邪教。罗马王都有这个邪教的邪先知去推动这个拜帝王的邪教，他们四出罗马所有的省份，好像公安的秘密的密探一样，宣传部，好像 secret police， 好像 propagandist， 去用思想的控制，去用压力，用恐怖的手段去强迫所有帝国之下的国民去拜帝王。你说多大权力？第二个兽首先的任务就是要人拜这个兽，还有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叫世人的忠信 allegiance 归给这第二个兽。他怎样进行这个手段？你看第十六节，凡是人无论是大小，无论是高低贵贱贫与富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面或者额头上面受一个人，就有一个印记。什么印？印是什么意思？印就是被哪个拥有你的意思。 It's a sign of ownership， 是认别你效忠忠信哪一个权势的印证。摆第一个兽，忠信这第一个兽 就是有这个人，你的口中给过这个兽的第一个的，你就有他的人。第一个兽拥有你的心，拥有你的灵，拥有你所有，无论地位高低，所有的都有人。这么大的苦练，你会不会受这个人强迫你要拜他？你不拜就杀你的头，你会不会受他这个人情强迫你归服你归属于他？你说是几大几大的压力啊。除了死之外，或有什么极大至大的压力使到人什么都不顾，什么都不理去拜他？如果我能够夺取你每一天最基本的生存需要，你说我有没有几大的力量呢？饥饿寒冬每一天必须的我拿走，我要你拜我，你拜不拜呢？你不服我，我就饿你半死，你拜不拜我呢？昨天今天这么热，我不给电你，我要你好像在焗炉里面焗下，你拜不拜我呢？六个月之后只有一个冬天，我不给煤气你，柴都没得烧，你拜不拜我呢？没人帮你，你不能够投靠任何一个人，边个帮你？我连他都拉埋集中营，连他都饿死冻死，你拜不拜我呢？你病我不给药你，你拜不拜我呢？我囚禁你，你没有你的出入自由，你拜不拜我呢？我在你眼前将你至亲至爱的家人烧死杀死，你拜不拜我呢？我将你掉入狮子坑里面，老虎笼里面，你拜不拜我呢？能够强迫我们拜他的，莫过于控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必须，你拜不拜呢？你信不信人世间的历史里面有这么大的暴虐的权力？我们今时今日这么舒服，这么安逸，不要无知，不要说没可能的。第一个兽和第二个兽所作所为，在过去基督降临第一次到今时今日，几多几多这些暴虐的政权和欺骗的思想。第十七节说，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，都不能做什么？不能做买卖。什么意思？饿死你的意思。你有钱买粮食你都买不到，你有钱买冬天买煤气都不卖给你，你的生意被没收了，没有工能够你做的，没人敢请你，因为请你的人都拉去集中营，没有人会租地方给你做生意，因为租给你的业主都拉去集中营。你有钱买衣着都不能买，你有钱买番碱都没得买，番碱重不重要？你饿我半死我都可以忍得住，我没有番碱冲凉我就凄凉了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？不准控制我们买卖，就是完全的控制，为要你拜他服他，你服不服拜不拜他？你让不让这个兽拥有你的心灵，拥有你一切？我不相信这个人是真真实实自意好像刺青纹身的人。我有两个原因说这个，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兽，这个兽的印和星徒兽星灵的印是相连相比的。你记不记得在前几页的书第七章，圣徒是被神所印证的，受神印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蒙神拥有的，蒙神保护的。我们个个都是蒙神拥有蒙神保护的圣徒，但是你今天有没有神的印印在这个头上面？没有的。受神的圣灵定居，圣灵的印证不是刺在我们的身上， 而是活在定居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活出的见证，圣灵所结出来的果证，就是这个受神印证的证据。受的印都是一样，不是说似青纹身的人，而是被受拥有我们的为人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拜受的行为，拜受的为人。第二个理由，这个受的出现不是远远将来出现的。我们不要以为启示录的形容只是远远的将来的，今时今日就是末世时代，今时今日启示录所形容的已经出现了，今时今日这个受已经出现，无数的人已经受欺骗，已经不能够抵挡压力，已经拜这个受。今日没有人有自义的人，受的人在他的手和他的额头上面的。所以这个印正如圣灵印证圣徒一样，是印在人的心里面。这个受的印证也是在人抗拒神的人心里面，拜受的人跟随光复受的人。所以因为这两个理由，我们说这个不是外表的什么青刺身纹身，刺青，刺青纹身，我不懂广东话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说在皮肤上面可以看到的，而是在内心的归向。我们现在来看六十六六，等了很久了。六六六是一个密码，是一个代号，是代表一个人。第十八节很清楚告诉你，这是一个人的数字。第一世纪很通行的，罗马外邦人、犹太人，他们都一样有这个这样的作风。他们会想提到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不想这个人的身份公开容易被人家认得到，他们要将这个人的身份用密码、用代号来写出来。这个叫做 Gematria，是他们能够做一个举例。大家未能够提过，在罗马意大利附近有个城市叫做 Pompeii， 火山爆的时候公元七九年整个城镇湮灭的，但是二百多年前发掘了出来，考古家呢就发掘到这个 graffiti。 大家知道什么叫 graffiti？ graffiti 就是写在墙上面那些说话。他们找到一句说话，我首先用英文讲，我解释，他说 I love her， her name is 545， 我爱她，她的名字是545。很明显这个她是一个女仔，很明显是一个十三四五岁的小朋仔，好像我们青少年谈恋爱那样，会在棵树上面用把刀刮一些、okay. J 加 L，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？所以这个 graffiti 说我爱他，他的名字叫做545。为什么用数目代表他所爱的女仔？我相信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女仔的爸爸不喜欢那个男仔，很可能因为那个男仔不想知道女仔的爸爸知道他现在追着他的女儿。所以那个女仔明白这个545是指谁，他不想爸爸知道，这个是猜度的。罗马人、犹太人就是这样的，用数目来代表一个人。但是怎样能够将一个人的名字转变成一个数目呢？他将犹太人的字母，每一个字母给他一个数目，然后他将每一个数目的数字加起来，一个总数就可以这个密码代表到这个人的名字。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是希腊文写的或者拉丁文写的，他们首先就将拉丁文、希腊文翻译成犹太文先，然后按住每一个字母的数目加起来， 六六六，有好多数唔尽咁多嘅猜度，但系最好嘅解释就系因为呢个 gematria 密码代号系指边一个啊？你将 Nero Caesar 呢个名用 gematria 数目加起嚟就系六六六。Caesar 就系该撒罗马帝王 ，Nero 系边个啊？尼禄罗马帝王。约翰有好多理由用一个数目来取代呢个帝王，因为当时约翰写启示录嘅时候系放逐在拔摩岛嘅书噶，系受罗马政府监视噶。罗马政权就是这个第一个受用恐怖控制压制迫害教会的圣徒。尼禄这个罗马帝王是63年第一次官式的杀害教会杀害圣徒。尼禄因为要兴建他自己的皇宫，他需要罗马很大很大的地域，有很多旧屋要拆的，但是旧屋的人会不会给那些屋给帝王拆的？罗马公民很大权的，尼禄就放火烧罗马很大很大的地区，然后将这个聚集怪是基督徒放火烧的，就开始杀害基督徒。保罗和彼得和很多其他的使徒都是在尼禄的杀害之下殉道殉命的。尼禄就是一个第一个杀害没有要毁灭教会的，亦都是代表所有后来兴起的暴虐政权。所以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666是指尼禄罗马帝王，亦都是指代表所有后来兴起的与神敌对残害教会的圣徒的暴虐政权。最后我们要问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第二个兽是谁？第一个兽是666，是指所有暴虐的政权。第二个兽有同样的权能，能够讽刺模仿神。第二个兽的任命是要将荣耀给第一个兽，是要人拜这个第一个兽。这第二个兽是什么？第二个兽是代表所有人世间虚假的思想主义 false ideology， 是代表所有的宗教信仰邪说邪道推举推扬敌对神的暴虐政权，摧残毁灭神的教会神的圣徒的暴虐政权君主和主席。虚假的思想，虚假的主义，虚假的信仰，虚假的邪说邪道迷惑欺骗世人，要将崇拜转移从神那里转移给这个神。有很多很多过去2000年来所有暴虐的政权都是因为邪恶的宣传主义思想。一个很简单，我有很多很多例子，因为我看着中国缘故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一个单单一个举例。大家知不知道欧美国家西方国家文化最高最深的民族是哪个？德国人。德国人有最高最深的文化，蒙神最大使用，宗教改革最重要的重地就是德国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只不过是70年、80年前而已，虽然德国人甘蒙神祝福，但是整个德国，整个德国人代整代被一个暴虐的领袖迷惑，将整个德国整代德国人带进灭亡。怎会这样的？这么有思想这么有文化的德国人，什么将他们迷惑的？哪个是第二个兽迷惑他们？ 虚假的思想，虚假的主义。这个虚假的思想获得个人民族是最优秀的、最优越的、最超人的，所有其他民族即是最低贱的。如果所有其他民族即是最低贱的，即是不同人咯，不是人咯，不是人就可以将他们当畜生这样杀咯。不是人的话，他们所有的土地就可以抢夺回来咯。一个绝对权的领袖将荣耀权能富足话对德国人话，我可以带回来给你们。虚假的思想主义迷惑整个民族国家，拜这个绝对权的领袖，边处拿来的？宣传出来的，迷惑的说话出来的，虚假的主义思想出来的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所有其他的举例我都不能够有时间讲。撒旦就是被将这个第一个手利用政权，利用人世间的暴虐来管治敌对神的教会，神的信徒。而第二个手虚假邪恶的邪说主义思想迷惑世人要去拜第一个手。但是撒旦知道他的时日无多，他知道基督再要回来很快很快，他知道他最后还有一个机会，在最后的骨之后呢，他有最后一个攻势，他从海里面照出最后的一个仇，就是约翰所讲的敌基督，保罗所讲的不法之子，累聚所有以前这么多千年所有的邪恶的暴虐的政权控制管治世人，无要敌对基督毁灭教会，亦都会宣召第二个仇，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用假先知这个名号来形容这第二个仇，为第一个仇宣传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最后敌基督出现，会有假先知四周围宣讲迷惑邪假虚假的主义思想，要使到世人归服敬拜敌基督。你看看撒旦和他的代办几大能力的了。三样东西，看到哪三个？龙，海中出来的兽，地上出来的兽，撒旦和敌基督假先知。看不看到这三位模仿什么？模仿讽刺三位一体的真神。神宣召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世人。撒旦从海中宣召第一个兽，在人间为要消灭毁灭人世间和神的教会。圣灵荣耀基督耶稣，将人的心转向基督，敬拜基督。假先知照样的模仿，将人的心转向敬拜第一个手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到第十到第一到第十节向我们的劝告，就是我们要忠心坚信我们的基督耶稣。第二向我们说什么？你们要有智慧，有悟性，不单只要应别人世间撒旦的邪恶、撒旦的势力，更要有智慧、有悟性，警觉抵挡，忠心坚信于我们的主。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灵性、没有悟性的人，他会对你说唯有物质的才是事实，没有物质的是虚假。但是有灵性、有悟性、有智慧的人，他们知晓撒旦的面目， 佢知晓撒旦代办嘅权能势力，佢哋会睇唔得到，睇穿第二个兽嘅虚假，佢哋会认别到虚假嘅欺骗嘅思想说话。信徒嘅灵命能够荣耀神，就是在乎有冇坚信，有冇灵命嘅智慧。但愿神嘅话劝勉提醒鼓励我哋，唔好被撒旦嘅欺骗。一起嚟祈祷。父神，我哋感谢你，因为胜利在你手中，因为撒旦嘅失败已经系命定，已经是完成。他今时今日只不过是在垂死的挣扎，他知道他的时间无多，他为要敌对你，他为要摧毁你的珍贵的教会，你珍贵的圣徒。但愿父神你的灵印证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给我们有这个灵性的智慧，灵命的悟性，给我们不再沉睡当中，俾我哋唔再盲目当中，俾我哋每时每刻都体会到，我哋系在撒旦嘅攻击征战之中。但愿我哋能够与你一齐站在圣灵嘅台前，用我哋嘅生命嚟将荣耀归于你。恳求天父，你听我哋嘅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，